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如何在忙碌中回归安息，如何在盲目中回归真理，如何在迷茫中回归盼望。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忙忙忙。
在上次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忙碌的诊断之三，就是若不设立优先次序，我们就会陷入忙乱，我们就无法服侍他人。我们更多的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剖析他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生活中实际上也设立了很多的优先次序，特别是他明确的知道父交给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并没有看到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做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下，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讲，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做出与优先次序有关的哪些的改变，进而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生活中的忙忙忙。
对，我们今天会讲三个四十哈，就是优先次序的四十，比较具体的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子设立优先次序，如何的让我们摆脱忙忙忙。那我们今天要说的优先次序的四十，第一条呢，就是我必须设立优先次序，因为我不能事事都做。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神，我们就是人，我们只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也就这么多精力。神给我们有安排了我们主要的服事的这个方向，比如说今年我们是服事这个儿童事工的，明年我们是负责诗班的。那在你服事的那个阶段，那个就是我们的重点。好，所谓优先次序的话，那你服事的那个阶段，你的主题，那就是你的优先次序。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有可能你说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恩赐不同，但是每个人面对的神给我们的时间都是一天24小时，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是完全的消耗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短缺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必须要设立优先次序。刚才陈敏兄说了，我们不能够事事都做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可能是比较多，但是你真正能够做出来的做到的还真的是有限的。所以说常常我们想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最重要的事儿，那么需要在你的事情中呢排好优先次序。另外一个呢，我们不能够同时做很多事儿呢，跟我们一个人大脑处理事情的方式是有关的。我们常常说一心不能二用，然后有些人挑战说可以啊，怎么一心不能二用呢？你看我既能够看电视看电影，我又能够读书写作业。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这么尝试了，自己是知道的，一定是有一件事你做不好。所以我们的大脑呢，实际上是不能够过多的开展两个思想的过程，特别是脑力活动，大脑就更不能同时处理两件事了，不能够写电邮又打电话吧。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在多任务之间来转换，其实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们要安排优先次序，哪些事情先做，哪些事情后做。
对，其实这个同样时间做好几件事情，这种事我觉得是一种骄傲的行为，觉得我们自己我就是有这个能力，我可以一个手打电话，另一个手写报告，我还可以帮助别人，还可以在厨房里边做事儿。也许在短暂的时间里边 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每样事情都做得不专注，做得不好，没有专注力。而且我们会犯的错误就是经常会觉得，特别是在教会或者在家里边，哎呀，就是注重这个数量，我在八个小时白天我尽量的做多，来一件我做一件，来一件我做一件，不分主次。以前我也试过的，就是一个邮件一进来热乎乎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电话进来觉得这件事情刚过来的，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个假象，就像我们看新闻一样的，突然跳起来的那件新闻我马上会去看，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昨天的新闻或者是昨天的一篇文章说不定是更好的更重要，但是好像觉得是过时了，这个茶已经凉了。这是我们的错觉，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个误区，在面前的这些事情就是最重要的。有人打电话了，孩子说这个事情，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在一个星期以后做的，他会觉得哎呀，这既然现在打了电话了，来来来，我把它马上做掉，但是今天安排了有其他的事情的，那我就加班加点吧，把这个做得快一点，那个做得快一点。我也经常会犯这个错误的，就做得自己非常的身心疲惫，图的是那个数量。见到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又说另外一个事情，哎呀，我也得马上做。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其实事情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发一个短信去告诉对方，它的效果绝对没有打个电话好。打个电话去，哎，这个弟兄我现在需要帮助这个东西了，很着急啊，对这个当事人就很着急的，哎呀，可不可以马上就给我来帮忙啊。接电话人就会觉得，哎呀，电话都打来了，哎呀，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会有错觉，也许是重要的，但是不一定，有些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只是对方觉得非常的重要。
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跟优先次序有关的事实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想更好的更有效的服侍他人帮助他人，我们就必须得安排好我们自己的优先次序。实际上这个跟第一个事实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安排好优先次序，自己都陷在忙乱中，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有效的去帮助他人服侍他人呢？大家可以想象生活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非常多。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人，他非常热心，不管谁有求于他，他都去帮助。别人有事了跟他说，我要办什么事，我没有车，你能不能帮帮我呀？好，我帮你。然后我家孩子，你能不能够帮我接送一次啊？啊，好，没问题。好好先生，大好人，有热心去帮助别人，但是自己很多事情也没有优先处理好。比如说自己跟别人有约定要去找别人聊天，但是手头来了急事，结果在自己承诺的事情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迟到。那我们来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人很热心，那他对他承诺的那个人呢？他答应了临时的人的请求，但是对于承诺的人那就是亏欠，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爽约。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了，如果这个人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我们得排好我们自己的优先次序，先做什么不做什么，临时发生的事呢我们也要做思考，如果是特别紧急的必须现在做的我们去做，那如果不是现在必须做的呢，我们要把它啊放到我们现有的计划之后，以让我们定好的计划先去实行，以让我们想要帮助的人先得到帮助。有一个牧师自己也说到，他说我每天有好多好多的电话，有好多的人需要与我见面要聊，但是我还要预备主日的讲章，那我怎么办？如果这一周我帮助了更多的人，我就不能够在主日用神的话语喂养更多的人。所以这个牧师说，我需要日常的生活中排好我的优先次序，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应该安心写我的讲章，我的口是神话语的出口，我要用神的话语喂养更多的人。那其他的人来找我，如果不是很紧急的，要排到我讲道次序的后面。他说这样我才能够对得起我蒙召的时候神放在我身上最大的恩赐是什么。
嗯，
或者说有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我请教会其他的同工执事这周不讲道的其他的牧者来帮助，他说这都可以，但是对于我来说神给我的功课就是我要做好我的优先次序，不然我就不能够服侍更多的人。
对， 这一点让弟兄姊妹不一定能够理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失望，觉得哎呀，牧师，我有个要求来，你不能够马上的满足我，是会有的。但是你要为了事工能够把神托付更重要的事情做得好，也是要这样，是要做好准备，是让有一些人会失望的。
对，
就像我们第一点说了，我们不能什么事全做，时间长了有些人会慢慢明白，有些人可能就一直不明白，一直都不会那么喜欢你，但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事工并不是为了讨好人。我们前几次讲过如何鉴定骄傲，骄傲的区别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别人认为我们是个好人呢，还是我们确实在帮助这个人。我们不必要为了在教会里边做一个老好人，觉得哎呀，我是谁过来有求必应，大家都非常喜欢我啊，然后呢我又乐意助人，我是一个很热心的人，确实是个热心肠的人，然后呢你就要去维护这个名声的话，那是非常的疲累的。
对，
因为当你有了这个名声，所谓的名声啊，出去大家都说哎呀，这位弟兄这位姊妹好老好人啊，哎呀，我一叫他就过来帮忙啊，对，这个名声是非常好。但是呢这位弟兄或者姊妹也要想想，你做的事情好的名声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集中做神交付给你的事情。
对，那么在这一点下面呢，实际上我们还有一点要值得思考，就是在排我们事情优先秩序的时候呢，也要有我们的优后次序。什么叫优后次序呢？就是有些事情是我们觉得不做的，或者是推迟以后做的，就不在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些事情列表之内的，我们要把它排除掉。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中，如果你想做事儿，你有做不完的事情去做，
对，
那你得知道每一天里面这些事情有哪些必须要做的，然后有哪些不应该今天做，或者是不是由你来做的，那么我们要把这些事情排除掉，进而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呢集中在几项上，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再排除哪些事先做，哪些事后做。就不是说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做了，我们得把所有事情拿过来先排除一些不是我们做的，或者是不是我们当前要做的，我们就把它排除掉，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再排优先次序。
对，就是在教会里边也好，在工作和家庭也好，都是有个分工的，你不可能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来负责。
对，
有些人有些需要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找谁最合适的，特别教会大了或者是人多了，他不知道是找谁，他就哎跟你比较熟一点就来问你，哎呀那个什么，你可以帮我做这个东西。这个是要知道分工，我们不可能所有都做，而且不是在我们的呼召的范围里边的，就把它给分到其他的弟兄姊妹去。
是。
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在你脚前听你心意，我心间
与我们优先次序有关的第三个事实呢，就是我们要允许其他人安排他们自己的优先次序，对我们说不。同样还是一个牧师说到他自己的例子，他说他有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碰到了一位他特别喜欢的基督徒的音乐家，吃饭的时候呢，两个人就挨在了一起。这位牧者说，我多年来就是这个基督徒音乐家的一个音乐迷，所以说这位牧者见到了这个音乐家之后呢，心里就特别激动，也是神安排让他们俩有机会见面，然后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聊得也特别好，也都特别开心。然后当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位牧者对这个基督徒的音乐家发出了一个邀请，他说，我们下周日啊，我来讲道，那你能不能够来我们教会帮我们带领一次敬拜呢？因为我们教会的人也都非常喜欢你。他说完这句话呢，觉得这个基督徒音乐家应该不会拒绝我啊，因为这都是服事嘛。没想到这个基督徒的音乐家快快的就礼貌的回绝了他。这位音乐家说，我周末要留在我的教会带敬拜。然后这位牧者说，他的回应看似回绝了我，但是圣灵给我的提醒马上让我认识到他并没有冒犯到我。这让我更加的尊重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突然之间就向他发出的邀请。如果他真的同意了我的请求的话，那就说明他没有安排好他的优先次序。他说，我自己常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任何的一个人向我发出请求的时候，我就过度的迁就，我常常会承诺出去很多，这就会让别人对我提出更多的请求，那就以至于使得我忙个不停，却没有更好的果效。他说，我很感恩这个音乐家也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允许别人安排他们的优先次序，对我们说不。
这就是双向的，其实讲的就是双向的，我们自己要有优先次序，我们要学会和别人说不，在这个影响了我们的优先次序的时候，我们要说不。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优先次序，也允许别人和我们说不。如果是大家心里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的话，我觉得会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是有优先次序的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他没有这个概念的话，拒绝起来他就会觉得很被冒犯，或者说是很失望，
是
甚至觉得你这个人不够朋友。但是如果我没有优先次序，对方是有的，然后我就问他，哎呀，你看我们聊得多好啊，跟这个音乐家我们又一起吃饭啊，我们有好多的共同点啊，然后呢就问了一下你也不来啊，哎呀，你怎么那么都要耍大牌的就不来，太不给面子了， 就是我自己没有优先次序，反而去责怪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的话，哎呀，互相之间交流，我觉得会省去好多的麻烦。
对，就是在我们要请求其他人帮助，请其他弟兄姐妹参与我们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的这项请求是不是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优先次序。
对，
如果你觉得影响到其他人的优先次序，我们有智慧的来发出请求，比如说在你有时间的情况下，我要请你参与我的事工。
对，
或者是把你计划说出来，什么时候让他参与你的事工，或者是请他帮忙，给对方一些时间的选择，给出几个时间选择。
对，
然后对方呢会根据他自己的优先次序来排哪一个时刻能够满足我们，这都是好的。那如果对方最终没有合适的时间能够帮助我们或参与我们的事工，我们也不要埋怨人，因为除了我们的神，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在全时间内成为所有其他人的优先次序。
对，
换句话来说，我们的神可以细腻的体察我们，随时随地做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人是做不到的，对吧？
就只有神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可以同时帮助很多人，这都没有问题。那我们不是神呀，不可能在同时帮助十个人一起，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是需要一个谦卑的功课，就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做这么多。
对，所以说呢，如果某个人对你的迁就程度不及你对他们的迁就程度，你不要认为他们是粗鲁啊，不讲情面。有可能这些人在当前自己的优先次序里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他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你了。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吧，就是比如说在事工里边，我们需要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来参与我们的工作，那我们至少要知道他可能不会马上就过来的，那你得提前多一点时间呗，对吧？你就说，哎，你看什么时候吧，你就三个月都在忙这样的事情，那我三个月之后给你定呗，对吧？
对，
你要有这个耐心，你不能说做啥事情马上我现在就要做，马上就得过来，有些事情就是要有时间，有计划性的，所以你就排时间约时间。像我们电台有在约我们一些讲员嘉宾过来都是嘛，对吧？我们不会说你明天过来行不行，明天我们有空。像以前我们那个郑博士哈，他也有自己的优先次序，要各地去讲道啊讲课的，我们都是要等到，有时候他去马来西亚去哪里，等他回来了，哎，我们哪一天跟你约呗，就提前三个月提前半年就给他约好了，这就可以做到了。这样子呢，不会去打乱对方的这个优先次序，对方也有这个固定的时间好的安排来做，他也会过来做得非常的好，他会把这个事工做得非常放在心上，认真的去做。
对，所以说呢，无论是对于我们自己还是为了他人，更好的安心的在神里面服侍，不出现生活中更多的忙忙忙的这些现象，我们真的是要排好优先次序。那我们今天呢分享的这三个事实，安好和成敏认为还是很重要的，临近节目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第一个事实呢，就是我们必须设立优先次序，因为我们不能事事都做。
第二个事实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有效的服侍他人，就必须安排好我们的优先次序。
是。那第三个事实呢，就是我们必须允许其他人安排他们自己的优先次序，对我们提出的突然请求说不。这三个事实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慢慢的尝试去理解和应用。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次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曾经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一生中悲欢离合是为什么，若不一直退一遍神话，日子不如别过，不断的进步究竟又为了什么？ 此刻，倘若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但活着活着终究是缺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助，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就有意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